Hello,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懒人的斜杠人生。持续邀请云蔚老师来谈疗愈师之路。我们进入的第六集。那因为最近台湾有一些 Me Too 的事件发生，但我们不是想要去做所谓的爬粪这个动作，我们是想从疗愈师的角度来谈，如果是一个匮乏的人，如何来执行疗愈的工作。然后在这个氛围之下，我们怎么利用这个疗愈的能量，然后让所谓的二元的双方冲突呢，能够进入一个社会形式啊，或是个人放下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那我们这次邀请云蔚老师，云蔚老师早上好。
波波老师早上好，大家早安。
这个大家呢，大家都还在另外一个节目里面。我觉得这个事件实在是太有趣了。对，云蔚老师，你怎么去看最近这个Me Too 这个议题？
我觉得
老师不太八卦的。
是说，我是很不太会跟同学或是大家聊很多这个东西啦，只是就是新闻会看到，对，然后，我是觉得就是说，他现在，因为有从政，台湾这边、东方这边从政治人物开始嘛，然后在一些演艺圈啊。然后大家知名的人士，开始有这些消息传出来，虽然都已经有隔一些时间了，那就是代表是说，有一些现在这个能量流动是这样子嘛，然后有一些讯息需要去平衡，那它被揭露出来可以平衡也是一个我们的需要啦。
真的，我觉得有些事情啊，其实它存在在某一个行业啊，或是某一个状态下，或某一个体制之下，其实已经是很久了。但这一次，我觉得它烧得很快，然后对于双方，不管是有些人去认可、认同，或甚至是一个共同的群组，来共同创造这个意向，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我觉得这个爆出来也是一件好事，就像 Me Too， 其实当时是在美国，我想应该是大概2006年前后的事情。然后台湾上一次比较知名的事件，也是由鸡排妹当时在一个活动的场合所引起，但这次的效益是来得更快，所以我觉得虽然我没有资格去谈论任何的对错，但我觉得可以说出来这件事情，对于双方，不管是被害人也好，或者是加害者，这个长久以来一方面要演出一个公众形象，一方面要把这个过去自己再也撕不掉的这个标签呢，能够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纠葛的事情。不晓得云蔚老师对于一个事件是由双方共同创造出来的这个议题，在这个次爆发里面，因为老师怎么去看疗愈这件事情，在这个议题上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疗愈金三角，我们之前的节目好像有聊过哈。
我们再来一次。
对，简单来说呢，就是疗愈金三角，就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可能都很熟悉，就是这世界上呢，有一些关系，然后呢，其中有一些关系是有一个是受害者，那在这个世界里面，就是那些说 Me Too 的人嘛，然后另外一个是加害者，因为有受害者就有加害者，就是觉得是说，好像这个错误的行为或是这个不恰当的行为，是由这个加害者产生出来的，或是说施作出来的，那三角形就是会有第三边嘛，所以就是另外一边就是疗愈，疗愈发生在什么地方，或是什么跟谁，那这就是疗愈金三角。那疗愈金三角的剧本呢，就是我们过往的世界呢，就已经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受到创伤，然后想要找到方法去疗伤，就是这样子的过程。那这就是一个角色的关系嘛。 这是一个角色的关系。那但是虽然说这个结构，我们在这个结构里面，尤其是受害者跟加害者，我相信没有人会想要去持续待在这个角色跟状态里面去承受这些事情的、那但是很多时候呢，就是整体的过程，我们就会去经验这些。因为你说你怎么可以，你没有办法去责难说受害者他自己，比如说现在就有人讲说，那你就不要穿的让人家怎样怎样怎样引起遐想，那就不会有事。可是你看千百年来，女性的意识跟地位受到父权主义影响下的压迫，那以前的这个概念上面是，整个女性的这个意识，她是没有办法被被认知是同等跟男人是一样的时候，你怎么样可以去这样子说呢？所以很难。那慢慢的，现在我们人类的意识跟我们对于每一个人存在的状态，越来越有一个中性的理解，或是一个更符合每一个人需要的理解的时候，那这件事情它就会改变。可是这么久远的这个文化结构，它其实改变是需要时间，或是需要一些事情让大家醒来明白，就是说哦，我们不需要再这样子。那它这个就是需要时间。那现在发生的事情可能就是这样子啦，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对，
而且我觉得那是一个集体意识的重新汰换，不管是你对女生的就是尊重，或是女生对自己身体保护意识的抬头，一般是法令已经定了，或是法令已经对某些东西开始释放，然后可是实际上人们跟所谓的集体意识并没有在过去的这个地方或者释放，不管是在某一个工作圈，比如说是像演艺圈，或者是像是政治圈，这个东西很多的机会都是握在这些拥有权力的人，所以权力跟所谓的机会当被绑定在一起，就跟父母对小孩的爱，就是我打你是为了你好，然后或者是你必须要来爱我才会把这个机会给你，这个所谓的集体的意识，如果能够借由这个地方双方共同行事，一方面的人是需要自知跟改变，一方面的人是必须要了解，就像你想拥有这样的东西，如果可以的话，就是能够把这些东西给打开来，就不要让自己活在一个委曲求全的一个意识形态里面。那我觉得这次的大量爆发，而且很多事件的同时醒思，我觉得最疗愈的工作，如果就大方向来讲，是这个地球或集体人的意识在做一个集体的释放。那过去可能是在某些岛屿或某些国家或某些城市或某些行业别被释放了，但是在这释放的开开合合当中，其实是否有得到新的力量的产生？我是比较想从大方向的概念，在从事疗愈师的工作里面，其实打开是一件很重要的观点。举个例子来讲，我有个客户，然后他是在某些状况之下呢，他开始喜欢上去那个按摩院，然后做类似于所谓半套的那些服务，然后每次出来的时候他就很愧疚，超愧疚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一个他心爱的另外一半，然后虽然他的性格非常的暴躁跟急躁，因此这个男性呢没有办法在这个暴躁跟急躁的状况之下，能够坦然的去把他心中的话给说出来。但这件事情不是在就是就着这个另外一半的关系跟问题，而是回到这个强烈的这个另外一半的态度上，或者是气势上，他就把自己说起来了，然后他就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去获得男性自尊的解放。可是他以前都很怕去跟人家讲这件事情，可是在疗愈的过程当中， 我尝试去跟他讲说，如果他这个议题，就是所谓就是除罪化这件议题，或是外遇这件议题，或是多元性伴侣这件事情，对他来讲，在某些层次里面是没有罪恶感的这件事情。那我不是说我要同意他做这件事情，而是他必须要被拥抱。然后在这拥抱的过程当中，他醒示到其实他应该要找机会去聊的。所以在就是咨询的过程当中，就经过几个月哦，他慢慢的仍然会去做按摩，可是他心里需要一个柔性的另外一半来抚慰他心灵这一件事情啊。慢慢的他觉得也不再需要，虽然他喜爱的对象并不是一个就是温柔的女生，可是他觉得他在某些状况里面，透过他个人力量的长成，内在的勇气的长成，他反而比较容易去说出他对对方带来的这些情感议题，他比较会去说，我知道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但这个态度会让我觉得我会有受伤的感觉，所以勇敢的把自己说出来，是在这两性平权的过程当中，他获得舒缓。但是如果你一直就在表象里面去跟他说，不要做这件事情，毕竟你是一个有另外一半的人，而且可能小孩子也要出事了，这些事情你去跟他讲这些道德面跟外在面的东西，他只会加重他的无能感。但是是因为他在这三十几年的过程当中，他的内在并没有去产生勇气，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在疗愈的过程当中，道德跟表象的东西是否先可以放在一边，然后从内在本质的能量养成，我会觉得这个是比较温柔的，但 也不是说我们站在男生的这一方，或者是我们去攻击另外一边，只是我觉得这让这两方的能量都平衡。更何况我们现在很多 LGBT 的议题，对，然后很多不同的恋爱取向的人会来到我们身边。如果我们以一个狭观的意识形态去做疗愈，或许我们只是有可能的话，就会长成他的罪恶感跟不适感，而不是让他知道说，这世界的文化在每一个国家里面其实长成不一样的样子。我们长在台湾，台湾的约制力跟所谓的集体的意识形态就是这个样子。我不晓得云伟老师有什么样的看法。
不过我刚刚在说的时候，我自己就在想说，这世界上的文化从以前到现在有哪些不同嘛？那传统的这种父权，算是比较全球大家熟悉的父权主义的情况嘛。
嗯，
那更鲜明的地方就是，比如说像回教国家，
嗯，
那他们的宗教影响下，他们的那个伴侣是一夫多妻嘛，对不对？
对。
那他们因为这是他们的集体意识造就的一个社会，这个人际的婚姻关系是长这样子，或家庭关系是长这样子。那回到我们东方社会，我们以前的方式也是可能也有一夫多妻啊，比如说比较资源比较多的男性，那他就会有很多太太嘛，对不对？那最近代的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就是那个台塑的王永庆嘛。
嗯，
那所以就是他这个是写在我们的文化集体意识里跟基因里面都有。
嗯，
那只是就是说随着现在我们慢慢的大家对于性别平权的意识在进步，或者说符合到现我们了解到现在每一个人真实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做什么样的调整。那我们并不是说就是我想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让疗愈力或是这种和谐它能够产生，是因为有接纳嘛，有接受。那接受它会怎么发生呢？就是如果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事情，可是我感知得到我有个欲望，我感知得到内在有一个冲动，
对，
然后我要去消弭它，我要去压抑它，那这件事情疗愈就没有在这里面了，因为我刚刚的叙述听起来就不疗愈嘛。
对,
对，所以要先接受它，接受它就是说我对 有一个欲望要从里面长出来，我觉得我好想做这些事，我觉得这些事情好像是我需要的。嗯、可是因为我们人不只是只有这个层面嘛，
对，
你也会有对关系的期待，你也会有对于你自己要过什么生活的期待。
嗯，
所以他会多重交织出来，不管是男性或是女性，他都在这个多重交织的各种样貌里面去活出他的生活的样子。
嗯，
我有个朋友，他年轻的时候呢，就是从年轻到现在我都认识，很久了，应该是说他是从我小学的朋友，
嗯，
然后到现在还有联络，但是这段期间呢，就是我算是一起成长，然后互相看着对方这样子。那我就很有趣啊，我就跟他聊，因为他有他这个交朋友的议题嘛，然后那他有女朋友，那他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感情的问题，互相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互相分享啊。但是他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就会了解到他自己有一些拉扯的地方，比如说他会很想要再有尝试不同的女性的关系，然后但是呢，他却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伴侣有其他男性的关系。
啊，这还蛮常见的。
这对啊，这你看我这样说出来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哎，在雄性社会好像不是很正常吗？可是以现在我们对于意识平那个性别平权，或是男女平权，或是多元性别平权的概念下，人和人如果是要立基于一个平等，跟另外其实另外一个概念之所以会让大家觉得很困难，是因为一夫一妻或是从一而终的概念，他如果掺杂在里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关系 好辛苦哦。就是我在你在这个 一对一的关系里面可以得到安全感，但是我其他的那种探索的好奇跟兴趣尝试不同人的机会就必须要舍弃吗？
对，
那我觉得很可，就是某个层面觉得很可惜，怎么办？然后就这种事情就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发生。然后比较后面他没有一个持续的伴侣的时候，他又觉得就是说他还是最怀念那个持续的伴侣，因为那个伴侣可以给他无条件的爱跟安全感。但是这是不是无法相容的？那疗愈要怎么发生呢？其实我觉得你看当我们讨论到这样的议题的时候，就牵涉到我们人去认识到一个关系自己要放在什么样的位置，跟彼此之间是不是和谐，它在这个条件的交织下，很多时候好像有些东西无法说，或是说出来好像它无法符合这个社会结构，或是甚至是但害怕对方无法接受。所以换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如果我们整体的意识跟男女的意识都在进步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去认知到，就是说我们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伙伴，我们今天志同道合，不管是在这是单一的对象延续性上的志同道合，还是多元对象延续的尝试上的志同道合，那这样子就是很像是你要做事情，你要找到对的伙伴嘛。所以你说组织家庭啊，是不是有一种伙伴？然后这个性关系是不是有另外一种伙伴？我觉得有这种可能，但是它不是一个就是只有对和错的答案。因为比如说灵性， 我分享一个灵性大师，就是奥修。
Okay.
奥修他的概念是这样子，这是跟我开始探索身心灵的故事有一点关系啦，这样子大家就会比较有一个可以听听我的八卦这样子。
哦、如果在网络说就把这一段先剪出来。
就是最近刚好也都有在分享说，比如说我走探索身心灵跟瑜伽的练习十几年了嘛，然后是怎么开始的？其中有一个部分是因为我觉得我原本从事的这行业法律的路线 实在是让人越来越不快乐。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层面就是，在关系上的问题。那所以在关系上的问题，我是有亲身体验啊。比如说我跟我的伴侣，但是女性通常都是会比较期待，或是说在这个关系里面会想要是一个单一，然后可以安全感的关系嘛，就是说觉得说好像安全感是男性给的，因为男性天生就是比较只是外放啊，然后去找不同的对象的，对不对？
嗯，
这是传统上。
现在正在改变当中。
现在正在改变当中，我知道。
我等一下有一个客户就这么强大的女性议题，
对，
她就是在传统意识里面的男性。
哦，
但她是女生，喜欢男生啊。
啊，这个我要听，我要听。对，那我先讲，我先讲一个，等一下换我，哎，等一下换那个听那个故事。
对。
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就是我比如说我的人际边界比较宽松，我。老婆的人际边界比较紧缩，那时候还没结婚，然后他就觉得是说我这样子让他很困扰，因为他觉得我都跟别人，尤其是异性太亲密了，
嗯，
然后他，然后那时候还没有练瑜伽，也没有身心灵修炼，所以很多东西就是一个动物性，就是一个欲望驱动这样子，
嗯、
然后呢，他就会觉得说不行不行，你这些行为啊，已经太越界了这样子，
嗯，
然后我就觉得没什么啊。哦、那个时候真的觉得没什么，但是现在觉得，嗯，的确好像有什么，嗯。
每个人的边界感不一样。
是的，是的。但是我自己现在觉得，我以前的那一些事情，好，这是行为，的确不是很恰当。那为什么会了解到这一点呢？哈，就是我就开始探索，因为每次都在吵架嘛，吵架又要分开，然后不能继续在一起，然后我也不想要放下这段感情，我觉得继续在一起是我真正要的，但是其他欲望驱动的事情我觉得也有点困扰，所以我就开始往内探索，我就想说找到有没有什么方式是可以去了解我内在状态为什么会一直生成这样子的感受跟这样子的冲动让我去做这些事情，然后让我好像要去，这是无意识的，或是就是很自动的会去得到这些感觉，然后所以我就开始探索身心灵嘛。然后第一本书呢，就是奥修的书，奥修的一本书叫做《爱》。好，然后呢，奥修很有趣啊，哈，他是怎么讲这个性关系呢？他说，现在人类的性被定义的这样子，其实并不一定是正确的，因为呢，为什么你要一夫一妻让人绑定了之后，让人没有生活的乐趣？哦，他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你有一个固定的伴侣，然后一起生活，然后但是周末的时候呢，各自可以去体验不同的人事物。然后有新奇的体验，都是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
嗯，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周末放假的时候跟不同人去玩，那是 OK 的啦。
哦，
他的说法是这样子。然后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婆说：“哎，你看奥修这样讲，哎。”然后我那时候还没结婚，我都那时候我女朋友了，就是现在的太太。然后他就说：“哦，那很好啊，那要不要我们就这样子尝试看看？”然后我周末我放假的时候我去找别人，然后你也去找别人，然后我就想一下，我说：“哦，还不要好了，我无法接受
单向开，你只接受单向开放，
也没有，我也没有接受单向开放，因为我，其实我是觉得说人和人就是要互相啦，哈，
嗯，
就是互相的这种概念，我是觉得蛮重要的，所以我也觉得单向然后隐瞒。”这不是我能够做的事情，
嗯，
然后呢，所以我就没有这样子，我就说啊，那我就放下了奥修的这个概念，因为我觉得不适合我们去尝试。然后后来我就遇到这个瑜伽的概念，那这个瑜伽的概念，它就是一夫一妻，然后一起修炼的概念。我就说，嗯，好像还蛮适合的，我们就一起修炼看看。所以后来我和我太太，我那女朋友后来变成太太，就一起修炼，一起练习。哦，然后也是在这种瑜伽的这种仪式里面去举行婚礼的，然后到现在，哦，那我觉得有很多改变啊，就看到其实我没有说啊，我不是说奥修这样是错，或是我选择才是对，不是，是每一个人跟他要选择的生活样貌呢，那些模式跟 方法呢，是你是适合你活得自在，然后你对自己坦然，对他人也坦然的时候，我觉得是最舒服，然后那个能量是最和谐的，那个力量才会出来，要不然就会有很多的问题，就是卡住啊，然后冲突啊，然后又要找到解决办法，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需要学习的。所以像现在我们有多元性别跟多元成家的概念，我觉得这些东西大家是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就是说你觉得什么样的适合你跟你的伴侣，因为每一个选择它有它的原因，然后它也有它的我们可以去体验的地方，然后但是它可能也会有需要去面对的关系的议题，这就是我觉得啦，
自己的体验，
对，然后
我觉得现在
的刚刚的故事，
哦，你要那个，我可以给你很多个
，OK，
我觉得我从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还是回到这个集体意识的部分。这个集体意识如果没有同时开放，或是同时学习，或是同时结构再重组，其实不管再多的疗愈，最后它还是要回到这个集体意识里面。我今天会谈这个议题，比如说我有一个客户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他是一个生活非常优渥，能力非常的强，外貌非常的美丽的一个客户。可是他来找我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感情不顺，他想要能够聊一聊可不可以去重新校正他的灵魂，让他的感情是顺的。可是谈下来啦，他其实上他是一个性格上非常 S 的人，就是他是非常控制欲非常强的人。可是他在找另外一个 S 的人，就是他也希望有一个男生可以保护他，能够了解他要吃什么，送他去哪里。所以他投射出来的是他要这样子的男生。
嗯，
可是可能在进行的交往的过程当中，几个月里面，他就开始慢慢把自己就是喜 dominate， 就是他喜欢去控制的那个欲望给展现出来，所以后来就变得非常不顺。所以后来我其实花比较多的时间让他自己去看见他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需要男人照顾的这个形象出现？
嗯，
然后这时候他就谈及了他的家庭啊、母亲啊、阿嬷啊。后来才发现他们在传统的这些价值观里面，他们必须包装成一个相夫教子的角色，因此他就在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不管他有再成功，回到他的家族里面，整个家族的氛围都还是你就找一个男生啊，他爱你就好了啊，你干嘛这么辛苦。所以他在这两个东西的摇摆。那后来我就问他是说，请问你回到家族，请问这些人提供你的能量是什么？
嗯，
是认识你的吗？还是期待你成为那一个相夫教子族群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是你想要的吗？
嗯，
所以他在这个来回拉扯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慢慢去极化他所有去过的城市交往就是工作上大家对他的形象。后来他发现他的世界里面没有相夫教子这四个字。
嗯，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那你接下来可以接受小男人了吗？
嗯，
对。所以你觉得你可以去在这段关系里面，就算对方没有产出，对方没有办法呵护你，对方是一个弱势，在相对的不管是财务上啊、情感上啊、社会价值上，那你可以接受吗？
嗯，
我只是把这个议题让他回去自己思考。
对，
所以我觉得就集体意识是我觉得比较需要被思维的。那东西爆开来之后啊，这些脏水泛开来之后，其实他下一次还是要回到这个组织的正常状态嘛。
对，
比如说这次的演艺圈这么个爆发，最后回到演艺圈的状态还是演艺圈，就跟上次鸡排妹所爆出来那个方法，回到组织里面，他还是会让他们重新审视跟重新解构。那是不是双方都造成伤害？我觉得很多人都已经 自己伤害了自己，尤其是用过去的自己伤害他的未来。所以很多年轻的朋友他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我也是提醒我自己，就是说我是否就这么随心妄为的去做这件事情，还是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必须要 hold down 一下。尤其刚才云蔚所谈的婚姻关系，我觉得这世间总有是走过你身边，就是身材更好啊，然后更新鲜啊，更有趣啊，可是回到根底里的生命结构里面，你到底要的是什么？
对，
你要承诺的是什么？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那第二个例子也是我在菲律宾的例子吧，但是我就在国外嘛，就是很无聊，这时候就会想说啊，我们找一个人就是可以下班的时候聊聊天。可那时候我已经很清楚我自己，在那个职位上是很容易，如果你没有把持那个界限，
对，
你是很容易所有东西都失去的。因为我们的圈子就是手机圈其实蛮小的，对，然后我们去的地方也都是蛮固定的，所以如果然后又是在一个手机拥有相机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一直都存在我们的四周围，所以我们是活在一个监视器的状况之下。然后可是我跟云蔚的起心动念刚开始比较不一样，我当时是想保有我的权利，跟所谓的社会的地位这样，所以因此我就斩断了很多的事情。可是我并没有发生任何越轨的事情，可是我是就是在更加就是脸书来脸书去的时候，就发现说这世界开始展开我不知道的样子。比如说有些人说你介意你拍一下你的袜子给我看吗？然后你介意你拍着就什么皮鞋穿着丝袜的样子吗？我就觉得说我这件事情我在台湾好像没有听过。当时是没有恋足癖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想说哇，原来这是一个社会形态。然后我又走到很多国家，比如说到摩洛哥。那摩洛哥外遇其实上是会被绑起来的。
是哦。
对，因为穆斯林国家。
对。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女导游她会用某些形态，她没有办法控制她对外国人的欲望。
对。
对。然后她就想要用一个模式来越界。然后我就想说，我这次第一次知道种族跟所谓的性幻想跟性魅力之间的纠葛，所以我就在这个议题上一直在告诉我自己说，我必须把我的思维再放开一点，再放开一点，再放开一点。如果客户到了我的面前，我都显现出一副嫌恶的样子。那到底疗愈怎么产生？所以我谈到这个匮乏，不一定是物质的匮乏，有时是文化了解的匮乏，
对，
或者是知识的匮乏，没有办法及时更新。所以我没有一次不是在告诉我自己，就说我不可以有任何歧视跟偏见，对。所以这是我觉得我有回答你的问题吗？你有吃到瓜吗？
有有有，我有听到这个案例，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因为我自己也有一个学生，他之前也是类似的议题，然后在那个在他的家族里面过得蛮辛苦的，然后辛苦到得癌症，所以我觉得就是很有感触啦。我觉得有很多时候就是，比如说讲到匮乏的议题，就是。也许这些选择然后跟可能性都试图，就是说试图分享给这些愿意去探索的学生或是个案，然后但是很多时候因为习气或是因为种种其他的关系原因，他们又回到了那个不得已的状态，我觉得蛮可惜的。有时候是蛮可惜的。
对，所以如果集体意识能够一起更新啊，
对，
这社会该把手收回去的人，渐渐就会把手收回去。举例来讲说， 这个性平法它又要再更新一次嘛。
对。
那一般企业内部的话，其实也在这边跟大家讲，就是说，如果主管们你已经有听到这些讯息了，你就可以启动调查，不一定要是人资主管。
对。
第二件事情呢，性平法其实你叫一个人资主管怎么去评断他的老板，或是他的董事长性平就是他侵犯我这件事情，他办得下去吗？所
所以
以现
他
在性平法是啊什么？
对啊，所以那个就是一个制度的设计嘛。
对，所以现在性平法在调查的过程当中，他就现在希望修法的方向是把这个企业的老板，不是由企业内部来调查他，而是由相关的政府单位来调查他，避免他个人以权力跟他的势力去把事情给压下来。
对啊，这我觉得这很重要。
对，所以我觉得每一件事情都让我们觉得醒思。然后还有人就是跟我说，有些女生啊都会觉得说，哦，她传来的讯息好恶心哦，所以她就把它删掉。但都建议来讲，就是说，其实文字是最好被保存的，因为它就是一个白纸黑字。有时候你可能在办公室被男同事摸了个屁股，你都还没有录影存证呢。
对。
那如果有这样的文字的记录，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把它保存下来，不要因为你个人觉得很
对，
恶心，就错失了一个你可以保护自己的机会，这样。对，所以法令也在改
对啊，
变呢。
因为我们现在在这种，
老师，你又到云端去了。你刚
对，
从 Matrix 出来，
好像有一点那个延迟，
没关
现在好
系，
了
我
吗？
现在好了。对，
对啊，所以这个我们在这种集体意识在进步的过程中会遇到的事情，大的景象是这样子啊。那但是现在 Me Too 的延烧就是，国外烧完了换东方嘛，然后国外现在有一种反作用力，然后现在东方就是很多时候都会跑得很快啊，我们现在反作用力也快要出来了。
真的，不过我也想请问一下，就是我也观察到一个点，也想请教云伟老师哦，就说有很多的大师啊，或是有很多知名人士，他要扛起一个好像自己是很完美的这件事情啊，
对，
对，那其实真的是大师就不能犯错，或者是对作为弟子的，或是作为共同工作的人，就因为他出现了这些瑕疵，所以就要尽量去包装跟保护它嘛，你就有这样的需要吗？
我觉得就是，这些丑闻，或是我们现在就是普遍的。来说，就是发生这件事情，好像就是污点或者丑闻。它是的确就是可能这些事情发生了，然后有的人觉得他受到伤害，然后有的人觉得大师没有做这些事哦。比如说这些案例就是在身心灵界、在瑜伽界其实也很多啦，哦，就是有拍成纪录片的那个叫做热瑜伽的那个大师嘛，
对，
Big Crown 嘛，那。他就是有被指控，然后但是他还是不承认呐、啊。哦，那就算是我，比如说我练习的昆达里尼瑜伽的大师，他也最近在2019、2020的时候，他也被就是爆出说有就是不正常的或是利用权势的一种性关系。
对，
那这些事情就是后也有公正的第三方，就是
来
独
调
立的第
查。
三方调查，它不是跟这个他们所属相关的单位的调查，所以其实是蛮进步的。等于是现在在继续把他的教导，把这个瑜伽教导延续下去的这些组织，其实相对来说他们是想要进步的，会是不是只是维护说哦大师一个神圣的形象？所以他调查之后就发现这些人经历的事情。哦，是真实的，因为他们讲的，都是亲身经验，然后也有做这些， 这个心理学精神相关的一些辅助来认识到，就是说他们的诉说不是捏造的，是真实的。
嗯，
那像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我觉得有很多时候啦，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那个被的那个情境，
嗯，
因为一个权力或是一个集体意识文化的传承，它很多时候会造成一个不对等的关系。
嗯，
然后这些不对等的关系，如果彼此对于关系的期待是不同的时候，那你冲突就会在我们觉得最在意的面向上爆发。
对，
所以我关系不同是什么？比如说，这个女的可能期待就是大师是觉得她是一个特别的人，然后只有跟她这样子，然后结果发现不是，大师跟很多其他的人也这样子。
嗯，
那他心里的不平衡是不是就觉得说我被骗了，我被骗了，我被骗了。然后他那这样子的话，等于是我的特别的就不算什么了，然后我就觉得很受伤。那另外的有可能是说，我对大师的期待不是这样子，可是大师对我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又不敢说，因为集体的氛围不是这样，好像我这样说，大家会反而会攻击我，因为大家相信是大师嘛，不相信我嘛。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这是是在一个结构性里面的冲突点爆发在大家最在意或是最那些最不清晰的地方。对，比如说对像这次的 MeToo 事件，大家对于性的概念的关系可能是不清晰的，可能男性跟女性在一开始的位置上它本来就是不对等的，但是他们又没有表达清楚。所以比如说如果回来这样讲，如果大家有听过双修吗？
嗯
嗯，如果大师一开始就很表明，就是说有一个秘法叫做双修，那你是适合的人，然后你是被拣选适合的人，然后但是你必须要完全的为你自己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情而负起所有的责任，那他就没有对和错了嘛，因为这是你自己选择的。
嗯，
但是很多时候在过往的权威体制下是说，你要臣服上司，我说你可以，然后你得做，那有大部分的人可能就会很相信上司的情况下就托付出去了嘛。可是托付出去又不是完全的托付，他又觉得说他必须要他的自主，他的这个自我必须要这个还是有那种自己去体验这些过程的选择。然后很明显就是很多时候他的臣服跟选择之间他并没有清楚他知道他自己要做什么。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练习，就是 回到我们现在的集体意识在进步的过程中，我觉得这些练习是这样子，我们的觉知进步了之后帮助我们自己去拣选自己真的愿意 承担的东西。那 你承担了之后，你就会坦然啊，你可以坦然去承担啊。如果你承担的过程是很多的拉扯的话，我觉得那都不是真的。
对，尤其是在修行这条路上，用一个法门或用一个权力去做邀约，那是否他有清楚自己是在以就是这个大师们到底是有他以他自己的欲望，然后再去找到法门里面的文章来协助他达成欲望呢？还是他能够了解弟子其实跟他是平等的，没有上下之分，所以他的主体意识是不是一个需要被尊重？可是在某些状况下， 这些所有的关系其实上都是模糊的。
对，因为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认知的这些任何不管是灵性还是现实世界的关系，它其实都是一个定义，一个标签嘛。
对，
它会怎么样延续？我们现在觉得人与人现在应该要这样平等，我们的意识正在标签化而定义这样子，把我们的这个过程定位在这里，而得到这样的体验是我们集体需要的。但是以前的人可能不是这样子啊，或是不同世界的人可能不是这样，他们可能会觉得就是说，哦。 以前的，我讲一个故事哈，就是我传承的这个瑜伽系统跟锡克文化很有关嘛。然后第锡克教的第十个上师啊 ，Guru Gobind Singh 啊 ，Guru Gobind Singh 啊，对，第十个上师。然后他这个因为那时候他们要抵抗这个回教，伊斯兰教的入侵，所以他们有发展武力要战争，然后但是呢，大师他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嘛，然后那很多他也是精神的领袖，所以有人就问他，他说，你这样子在战场上杀敌人，你不会有业力的关系的影响吗？那大师说，他说。我今天呢、啊，到了那个战场上，我拉弓箭，然后把那些箭射出去射死了一个人。你知道这，其实这一切都是注定好的。如果他今天没有死在我的箭下，他在别的地方一样是会死的。所以从他的角度，业力不是这样子影响他的，而是他接受这一切是这样子的安排。安排是他是精神领袖，他又是那个将军，他又是那个拉弓的人，弓射出去射到那个人死了就是刚刚好，然后那个人他的寿命或是他的其他他的这个生命的情景 被他射死也是刚好，所以他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他是把自己托付给这一切，然后这一切去接受这一切的安排，意思就是说他也明白到接受本身，如果他是那个对方，那他也接受。我的另外一个萨满老师曾经跟我讲，我就问他是说，哎，萨满的练习里面有吃肉，哎，那可是，在瑜伽修炼跟到佛家修炼都说，杀生呢，就是会创造新的轮回嘛，就是变成是我们也变成那个被吃的样子。然后他就说。哦，当我们可能过往千百辈子都已经被吃啊，所以我们有这个明白，然后在吃的时候去感恩他，因为他就是我，就是一样的意思。所以，当有这个意识在过去的那些结构里面的时候，它也是一个臣服啊。臣服是什么？就是父权结构的一个臣服，或是一个战争结构里面的臣服，或是一个不对等关系里面的臣服。就是说，我也甘愿成为那个被迫害的人，或是甘愿成为那个被牺牲者。然后，但是回到现在，我们如果有意识的，这整个集体现实的世界，它在进步的过程中，我们知道我们现世如何，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得更和谐。那就是这个同等的意识的接受放进来，说你在那个位置上，我在这个位置上，怎么样和谐呢？它有一些方法嘛，那些方法可以做，比如说，如果说把这些方法标签化的话，可能就是尊重、包容、接受，然后愿意承担，每一个人愿意承担自己的选择，为自己负责，然后也去支持身边的人。哦，这些是标签化的结果，但是它实质内涵是我们愿意去接受这个过程，这样子的关系。
今天我们在讲这个议题的时候，然后提了一些案例跟一些大师哦，然后或是一些做法，我想邀请大家，就是你把它当作是一个历史的切片来看它，但是实际上我们没有进入到一个境里面，或是我们没有活在那个当时哦，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当时就是在锡克教，然后政教合一，他要抵抗穆斯林的过程当中，他经历了多少的压力？
对，
所以我们只是在谈，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要想把所谓的战争合理化，杀人合理化，而是说。我们带给一个大家自我的醒思，而这件事情我也看了一个日本的，就是国家级的音乐大师，当时他要作曲啊，在二战的时候，他要替征兵啊，日军要征兵这件事情写一首曲子，然后他生命其实是一直都在拒绝这件事情的，因为他活在那个战乱的时代，所以他。 可以感受到，如果鼓励年轻人去当兵的这首曲子出来，或许会带给大家很多心灵的成分，然后为国家去服务。可在某一个机缘巧合里面，他接受了，而且被认同了。可是人生是一个起起伏伏，集体意识是一个起起伏伏，然后你是否能够在事后你把那个极大的能量回收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你能够坦然修行以对。因为事后真的是很多年轻人因为这首曲子所以他散葬斩去的，最后他最后没有，很多年轻人最后是没有回来的。所以这个创作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前后的那个反反复复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心理咨询的一条路径跟里程。我觉得不管外界用哪一个角度去剖析他成为音乐很重要的人啊，或者是在某一个时代很重要的一个音乐家，可是每一个人对自己心里的那个修炼啊，我到现在还是一直都在思考，到底有谁能够去建议人家应该去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也不是他，我也不知道当时他发生什么事情，所以等在疗愈的过程当中，尤其是 Me Too 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个案了，它是一个社会的集体氛围，比较年纪大的人其实是人人自危的，因为如果你到性平专案里面去看的话，就是它是有一些轨迹是你可以去提出申诉的。比如说像我年纪就是五六十岁，但是我们就很喜欢就说，你结婚了吗？有小孩了吗？可是如果换到年轻人来讲，说干你屁事啊！你是要借机要进入我的生命什么事情吗？所以其实很多在职场上，不管是有权力的人，他也在就是自危当中。更何况很多年轻人，他开始在觉得说，哦，我可以来说这件事情，我可以拒绝这件事情。那相关的法务单位或是相关的人资系统，它也在启动一个，我必须去重视这件事情。原来很多人我不知道，但是在他正在经历过这件事情。我不管是我的好朋友、我的敌对的同仁，可是回到这个性品专案这个议题来讲，我觉得他现在正在涟漪式的震荡当中，他不是一个短时间就会消除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醒思跟改变，跟大家自我修正是一个这个社会很重要的一个力量。我不想因为老师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呢？
对啊，没错，就是比如说我扣到这个主题上啊 ，Me Too 之下的疗愈，我觉得就是这些接受 Me Too 人，接受到这样子对待的人，然后他也现在出来，有这个机会把他说出来，他是一个勇气的表现，这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状态，因为他把他真实的感受讲出来了嘛。
对，
那这是一个力量长出来的过程，所以我们需要这个过程。那力量长出来就代表是说我自己的力量可以帮助我自己放到适合的位置，然后让我自己活出我的样子。那再来是我想要活成什么样子，因为我不会想要活成我至少我知道我不会想要活成让我不舒服的样子嘛。那些曾经对我不好的事情，我不会想要活成那个样子。如果我的很多表达会让我慢慢的活成那些我不想要的样子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有觉知的让提醒自己，就是说我也不要成为那个在伤害别人的人。所以这就是力量长出来的过程。现在这个 Me Too 的阶段，很多时候让大家的这个自己的力量长出来，这是需要的。但是我觉得更让我很感动的地方是，我觉得台湾这次的 Me Too 有些人其实是对于他们的对象有包容跟接纳跟怜悯的。这些表达里面有，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疗愈力。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就会变成一种仇恨跟互相攻击的延续。那这种疗愈力的成长呢，是我们集体需要的。那 并不是代表是说那这些人很可怜，好像他们还要去接纳包容，而是其实是所有的人都需要接纳包容，包含那些就是受伤的人、被伤害的人，然后还有那个
伤害人的人，
伤害人的人，然后在其中能够去支持帮助这些人的人，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个疗愈力跟这个包容的力量。所以匮乏，疗愈师的匮乏也他要去练习的，或是自己要成长的，也是一种包容跟接纳的力量。因为你要让这个力量长出来，他才有办法真的去让每一个人活成他自己的样子。而且这个自己的样子也不是怎么现在慢慢的了解到，就是说每一个我们共同的世界之所以可以和谐，或是之所以可以如我们所愿慢慢的更好，是因为每一个人的这个了解到彼此的需要，然后愿意去这么做。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正在一起体验的。萨古鲁最近有讲一个很我觉得还蛮好的一个说法，他说很多智慧的这个学习，或是智慧的探索跟学习啊，他必须要透过当代的老师或是当代的这些宣说者，才会更容易让大家明白。因为古时候的人他们的情境跟意识状态可能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
对，
就像孔子他说的，说这个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在那个时代背景非常符合，非常的合理，因为那时候女人没有社会地位嘛，然后女人也可能也没有读书嘛，所以他这样讲这些话的时候，女人可能就跟这个需要被管理的动物是一样的位置，他只是一个可以比较好可以学习管理的一个角色而已。可是你放到现在，这样这句话就充满歧视，
孔子就再也不会是孔子了。
对啊，
他学术就会被摒弃了。
对，所以以前就算比如说以前耶稣基督讲过他的门徒写下的话，在那个时代背景放到现在，你要去解读，当然也是非常的很多不符合概念的东西啊。因为现在的集体意识要进步，性别平权以前哪有这种东西，所以我们现在练习的，其实我自己也常常跟同学讲，我最期待的世界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这也是为什么我跟波诺一起聊天我很开心的关系，因为我觉得智慧啊，不是透过古人，也不是透过大师，而是透过我们这样子聊天会发生。古人跟大师只是把曾经有的智慧呢写下来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可以去运用这些知识跟智慧，但是我们正在创造我们现在当下的智慧。
对，我们长出当代的力量来。
对，当代的力量，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啦。匮乏的人如何执行疗愈，就是你要首先让自己愿意可以流动，然后看见自己的力量怎么长出来。也许一开始有反弹，正常的，但是如果这个反弹变成你最大的力量，那就也不是那个疗愈了。所以就是那个反弹了之后长出来的怎么样疗愈，这也是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议题。因为接下来的流动可能就会大家会需要去感受这个过程这个部分嘛。
对，尤其是匮乏这个字眼，其实上它是一个时间点上的一个剖面跟切点，所以第二件事情它是一个相对性的。
对，
这也是鼓励每一个在职场上的人，然后每一个正在修行路上的新进入的人，相对来讲可能要拒绝别人用知识去拿走你的对自己身体的保护，要拒绝这个所谓的金钱再去买走你的自我完整能量，你要拒绝一个社群或是一个集体意识对你的霸凌，或是甚至是对你的不了解。有时候也我也不可能讲是霸凌，是因为这个世界充满太多 无知的部分，它其实上只是一个相对型的状态。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其实我不知道，当时我不知道有就是恋主癖这件事情。那我当时我不知道，长期被压抑的女性在穆斯林国家里面，她那个想要出来的那个欲望，会在每一个你的温柔的眼神里面，它就会被流动出来。可是那只是一个对亚洲国家来讲非常普通的这个情欲的来往，它却是一个生命里面最大的生死冒险。所以我们其实都不太了解别人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纠葛跟状况。但有些人会把这些东西来说，你的原生家庭啊，你的内在小孩，我觉得你可以先不要把那么多人牵扯进来，对，否则他就是一个无法被正式的回圈。我就有时候父母亲听到他也会自责，甚至有些父母亲也会更小东西，他说我就两个小孩，为什么就只有你有问题？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太多的个人议题是必须要去思维的。我有时候我都还蛮庆幸自己活在一个台湾不断都在学习的年代啊。不管是台湾经历的台湾其实是一个非常如果你学行销，你学政治，台湾地位未定论这个东西在全世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
嗯，没错。
对，那两性平权的问题啊，或者是所谓的女性议题来讲，其实这几年来其实我们都一直都在思维它。或许我们哪一天不再谈女权运动了，反而是很多男性在组男权团体。
对啊，男生要好好保护自己。
对，这次我就想说怎么还没有男生跳出来说我被啊，有我昨天已经看到了。
有啊，
对，严先生的问题。
对啊，严先生啊，对啊，
对对对。所以我会觉得我们不想去谈八卦，而是比较想要去谈到底这些事件正在疗愈的一个土地什么事情，然后借这些就是显化出来的案例，其实它被显化，其实在我们生命中，其实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都有这些议题存在在我们的生命史周围。它不只是一个演艺人员的问题，但也不是一个单纯只是政治事件里面的问题。
嗯，
对，天哪，我们今天是要谈到多有内在省思啊，
真的很内在省思哎，跟我们昨天那个会闲聊都完全不一样，
真的是一个两个版本，
真的是两个，大家慢慢就会好奇说我们会闲聊是多么辛辣的版本，
多么奔放，
多么奔放，
名字多么的完整，每一个那个刀是多么的完整去剖析任何事情。因为其实我们今天有要来尝试有什么样子的那个就是冥想啊，或者是 mantra。
我今天那个分享给大家，那正式开始之前，还是带大家了解一下，就是说这个 me too 就是有人受创伤嘛，对不对？
对。
好，然后或者受到这种不正确关系的这个对待侵害嘛，那这种是一个创伤，那没有人喜欢，然后也大家会就是试图找到一个方法去疗愈它，或是可以去走过这个历程。所以我待会要分享的冥想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从创伤中得到疗愈，从创伤中得到疗愈。
嗯，
然后这个包含我们成年之后接受到的创伤，或是很小很小的时候接受到的创伤都可以，都有用，都有用，是很好的方法，很好的方法。那我有传那个音乐，请波诺帮我放，等一下
我 ready 的。
对对 对，好，那我们就准备一下。找到一个舒服的坐姿，然后让你的脊椎呢可以伸直。脊椎可以伸直，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深长的呼吸， 保持在这个深长呼吸，慢慢去感觉你的呼吸。待会我们要做的练习呢，我们会需要你的右手的食指，然后你其他手指头就是握起来，然后只有食指伸出来，让你的食指呢有四个地方要点。第一个要点的地方呢是你的下嘴唇，下嘴唇的下缘，所以你用你的食指点这个地方。然后第二个要点的地方呢是你的鼻尖，用你的食指点你的鼻尖。然后第三个要点的地方呢是你的眼睛的边缘，在你的眼睛边缘有一个骨头，凹进去，然后点右边，先点右边的眼睛边缘，
眼尾的地方，
眼尾的地方，
嗯，
然后下一个要点的地方，第四个要点的地方就是你的眉心，就是你的眉毛中间，然后往上一点点的地方，然后这四个地方，然后下一个。就是因为你有两眼睛有两边嘛，
嗯，
所以你下一轮的时候就点左边的眼睛，就这样子，一轮点左边，一轮点右边，这样子。
嗯、
然后一边点的时候呢，你可以试着、因为我们等一下会放一个 mantra 的音乐，它这个 mantra 音乐会唱萨塔纳嘛，四个音，萨塔纳嘛，那这四个音呢，它有一个。特别的这个意涵，跟透过这个声音的共振呢，我们会走过很多不同的历程。简单来说呢，在佛在这个意思，我简单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意思，就是沙是无限，它是持续运作，那是死亡，马是重生。那它的一个比较简单的概念，就在佛教里面有点像是成住坏空的概念，但是我们不需要去用我们头脑理解它，我们用我们对于声音的感受去进入这个声音的震动，它才会发生最对你的疗，对你所需要去疗愈的这些部分有最好的效果。好，那我们就准备好了之后呢，一边点的时候我们会发出这个声音，我们就慢慢练习一次，然后开始跟着音乐点下嘴唇沙。点鼻尖，他点眼睛边缘，那点眉心吗？然后就重复，跟着音乐的节奏一起。继续跟着音乐节奏，下嘴唇、鼻尖、眼睛边缘、眉心，持续这个方式去共振这个声音，然后在这个冥想之中。 持续的深入你自己，共振你的声音，看着你自己。慢慢的深吸气，吸满气，停止呼吸，保持脊椎的延伸，保持这口气在你的身体里，感觉到完整的你自己。保持动作，深吐气，再深吸气，吸满气，跟锁屏息，保持你的内在空间，看见你自己，看见你的心，看见你存在的样子，你想要自在的样子，进去那个样子里面，专心专注，你可以照顾你自己的样子。深吐气，保持动作，最后一次深吸气，吸满气，停止呼吸，最后我们将我们的力量幻化成祝福，然后送给你自己，送给这完整的世界祝福的力量，然后送给你内在那个要长出来的力量祝福。
再次谢谢云伟老师，还有所有 Clubhouse 上面的所有朋友陪我们一起做这一集的节目，然后我随后会把它放到 Podcast 上面。再次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在 Me Too 的声浪当中维持一个平稳的心。谢谢大家，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结束，拜拜。
谢谢 Bono， 谢谢大家，祝福大家，拜拜。